好了，我们现在要开始，先介绍我们的讲员是裴赫安慈师母。我都忘了他名字，我只知道他是裴师母，不还好这边有打出来哈。那我们今天呢是要讲探访病友的服事，所以我想我们大家每个人来都是有这种开心愿意来服事病人哈。我们裴师母的简介 我只知道他是师母，但是呢我知道他英文很棒，所以他中翻英，英翻中，不用考虑，他就马上翻出来了。所以每个人都说他是个才女啊，我相信他也是。那他在关怀病友方面是非常的有基础，而且是很有这种感动，所以我们大家可以跟他好好的学学。其他的就请他自己介绍了，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鼓掌，欢迎我们的裴师母。
已经开了吗？已经开了哈。
好，首先非常谢谢你们在吃完午饭来参加这堂课哈。我知道吃完午饭之后大家都会去查课啊，但是非常谢谢你们努力啊，努力来听。我自己在4年前得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癌症啊，叫做多发性骨髓癌。有多少人听过多发性骨髓癌？邱医师、邱师母哈、邱医师啊，确实啊，这个。这边还有，前面还有些位置哈。
没有
的，你准备。那个都满了，你们有办法到别的地方搬椅子，还可以塞进来，好不好？有空位的话，请你们把东西拿起来。
好，所以我在4年前，2011年，经过这个癌症治疗的这个病痛，还有这个过程，非常非常辛苦。那在我生病的时候呢，也有许多人来看我哈，替我祷告，分享圣经，讲他们自己的见证。那在这许许多多探访的人中呢，我看到我窥出一些端倪来，就说探访人跟被探访者之间的交流，他们之间的互动应该是怎么样是比较合适的哈。还有说病人自己本身确实的需要是什么啊，那假如说我们能够帮助到那个实在的需要的话，那是一个很大的帮助。然后自从我得了癌症之后呢，我在复原期间呢，小生癌症协会就邀请我去成立一个绿洲团契，那是根据基督教的基本的信仰来帮助癌友在身心灵三方面带领癌友。那么我因为参与这个小生癌症协会对癌友的关怀呢，所以有比较多关怀癌友的一些行动。所以今天这个讲座呢，就是根据我自己本身癌症的经历，我怎么样被人家服侍，以及我后来怎么去服侍人，在关怀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好不好？来，我们先开始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带领这么许许多多有爱心、有愿意付出、有关怀人的心这些弟兄姐妹来到这里，来一起分享，一起学习我们怎么样在人的病痛当中伸出一个关怀的手，一个聆听的耳朵，以及用心的心灵，使他们感觉到上帝没有遗弃他们，上帝爱他们，而且有实在的友谊在当中。我们求主你的圣灵在这里做工，使我们心里面聆听到你要给我们的感动，也看见自己可以怎么样去行动，好，把你自己的真理，你那个道成肉身的爱表现出来，在癌友或是其他病痛人的生命当中注下一道爱的珍珠。使我们把这个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首先还是非常谢谢你们来参加哈。那么圣经上有一句话说我们要爱人如己哈，对不对？常常我们去爱别人是好像我自己爱我自己的方式去爱别人，但是呢在这个关怀别人的这个情况当中，是爱人如己还是爱人如他人的方式去爱他。好，但是放在关怀的当中呢，这个自我哈要常常要被舍去。在关怀人的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一个要素呢，就是实践耶稣说要怎么样，要舍己，要舍己啊，因为关怀病人最重要的是以病人为中心，而不是以我为中心。所以爱人如己这个东西呢，我们要暂时放下来，不要以爱自己的方式去爱别人。 而是要以别人希望的方式去爱别人。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我们常常会遇到挫折的地方。好，那在关怀别人当中呢，这个舍己哈，是我们要常常想到的一个部分。就好像这三大点，这个探访侍奉者的一个很基本的态度哈，就是有三样东西我们要想要好好的记到心里。第一个就是要获得病人的准许，不单是说看他的时候先征求他的准许，即使在探访的过程当中呢，你要做很多很多事情呢，都是要征求他们的同意，有他们的准许，一种尊重的态度，好才会做得比较好。那第二个就是保持敏锐哈，不管是在探访前或者探访中，好，特别是探访中，生活探访之后呢，我们一直要有一个保持一个非常敏锐的心。那这个时候呢，假如你受过一些辅导的训练，受过一些关怀的训练，好，受过一些明了对方的心理的这个层次的训练的话呢，会对探访非常非常有帮助。那第三个就是绝对要保持一个非常尊重的态度，尊重的态度哈。那我就会根据这三大点呢，这个整个的最基本的态度呢，来看今天整个探访的服饰哈。我们看下一张。好，获得准许，我们这些你们这个讲义上面我都给了你们哈，所以你们可以专注在听。不够好，好，对不起，
啊，不好意思，一起的要多，最后一份。
假如说是夫妻的话呢，就夫妻就只拿一份。
是你现在的，怎么办呢？
好，探访之前呢，要先征求对方的同意。
不能应啊，大会讲过，今天不准应。
OK， 好，对不起。好，我们要先征求对方的同意才去哈。为什么先征求对方的同意这么重要？你们说说看。
私人的问题，
比如说你来探访我，我在家里穿着睡衣，或者说我在家里还有其他的人在看我，好，我在家里跟医生打电话，或者在家里我在睡觉，好，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状况，你不晓得，所以你不要就是贸然说我要来看你，或是贸然就到人家家里去，好，所以最好是先要征求对方的同意再去，特别是病人的状况跟你健康的状况不太一样，病人受了很多的限制，你不太明白，所以最好还是征求病人或者家人的同意再过去，好，啊，事先联络好探访的时间，好，还有长短多少时间，这样子病人可以为你做预备，好。那探访病人呢，最好不要太长时间，为什么呢？病人身体状况不太适合有这么长的时间陪你，啊，你去陪他，他也要陪你，啊，然后病人的身体状况有时候他要吃药，啊，有时候他很累，那各种状况呢都不太适合你们探访员长时间的逗留，除非你是一个陪伴他的人，这就状况就不太一样，啊，他希望你陪伴他，那就是不太一样的状况。那平常一般的探访呢，不要花太多的时间，然后我们要祷告探访前呢，求圣灵带领我们这一次的探访，因为有时候我们探访毕竟是有个目的哈，你要传达一个爱心，希望他接受你的爱心是按照你善意的，而不是把它曲解成为一个另外一种方式的哈，你希望说不定有机会去鼓励他，跟他祷告，希望他能够接受你的祷告，而不是从祷告当中感觉到有很多不同样的解读，好，还有就是说你可能希望跟他分享圣经来鼓励他，那你分享的经文是不是适合，好，是不是出于神的这种安慰的话语带出来的这种功用，这需要圣灵的引导，所以要先到求圣灵的引导。然后探访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担心啦，我会不会做得好，对不对，我是不是做得能够很顺利，好，是不是合病人的需要，我们怎么样要预备自己，好，将我们的焦虑跟我们的担心交托给主，接着祷告，好，求神的带领。然后去探访病人的时候，我们穿着朴实哈，不要穿金戴银抹香水。为什么不要抹香水呢？发出这种特别的气味，为什么？
我怕人家过敏。
对啊，有过敏哈，有过敏的味道。然后不要穿金戴银，为什么不要穿金戴银？
不能炫耀。
炫耀，为什么要穿着朴实呢？ 因为病人处于很不一样的心理状态，哈，你不要让他感觉你是来跟他示威。啊，对对，不要感觉你是来好像证明你多健康，变得他多软弱哈。所以要这样非常 low profile， 非常非常的姿态非常低的哈，很朴实，很简单，但是态度要很和善端庄，好不要打扮得太厉害哈，抹什么香水哈，准时到达，好准时到，因为假如你时间不准时的话呢，人家说不定还有别的事情。所以他们下面有安排了别人，说明下面护士要来，好，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状况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所以约好的时间就是最好是在那个时间到达 ，OK？ 那在探访中，你想替这个病人做任何事情，好比说帮忙他的家务，帮他扫扫地啊，帮他厨房整理一下呢，你不要就是擅自去帮他做，你一定要问他，我帮你做这些，你感可以吗？征求，这就是或他的准许征求同意哈，因为你不晓得病人的心理状态，所以不要做任何让他会觉得有不一样的想法的事情。OK， 好，比如说你要唱诗歌，你要分享福音，你要读经祷告，你要也要征求患者的同意，因为你不晓得他那个心理状态怎么样，你不希望你做的时候呢，你自己也觉得很灰心。OK， 所以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哈，在探访中都要。我刚提到一个基本态度就是怎么样获得准许哈，比如说要替他祷告，假如是基督徒当然没问题，他很有他很愿意你替他祷告，假如他那时候关系跟上帝不是很好，他说不定不愿意接受祷告。好，那假如说你探访不信主的人，好，他不一定愿意接受祷告。然后呢还有比如假如说你去探访一个不信主的人，你会结束说我要奉耶稣的名替你祷告可以吗？啊，假如他信佛教，信别的教，对不对？他说讲观世音菩萨，讲阿弥陀佛啊。但是你说我要奉耶稣的名替你祷告，可以吗？好，都要征求同意。我看征求同意。好，下一个哈，获得准许。好，那么保持敏锐哈，保持敏锐，我想提出几方面保持敏锐。第一，我们的态度保持敏锐哈，还有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表情，还有我们的话题，都要保持敏锐。啊，那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原则就是怎么，就是以病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你为中心。你不要想说我要讲什么，我要讲什么，我要讲什么，我要讲我的这种见证，我要讲我什么什么的，这些你都不用去考虑太多。你要以病人为主，不是以你为主。OK， 在态度、言语、表情、话语方面呢，都要保持敏锐。好，我们看下一张。好。在态度方面，我想这个关怀者呢有几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你们需要知道哈。这是所谓的反直觉的关怀观念 counterintuitive。 直觉就是我们平常直觉想应该怎么样，我自己习惯是怎么样，我就是这样去做了。那在探访的时候我刚就提到是一个非常舍己的过程，是一个反直觉式的哈。好像第一不能喧宾夺主，好，以病患为中心，不是以你自己为中心。有的时候我看哈，有些人病得蛮严重的哈，还教会一团人一起去看一个病人，你们觉得这样好吗？不是很好。但是教会人对这个东西不太敏感，他们觉得我们这么多人一起看他，表示我们的关心，好，而且我们集体一起去，表示我们的见证，我们在一起人多，说明可以鼓励他。但是病患怎么样？病患通常喜欢安静，他不希望太嘈杂。好，那一群人一起去把这个病房啊或者家里弄得热闹闹哄哄的，病就有一点喧宾夺主了，又有点喧宾夺主。我们这么多人强大的力量来压倒一个人，这个关系不太好哈。是要以不能喧宾夺主。假如一大人多人去，家人怎么样？家人总感觉需要招呼你们，对不对？那这么一大人去，家人感觉招呼不到的话，他又觉得过意不去。好，那又会要家人花很多功夫去招待这么多人，所以这不太适合探访病患的时候怎么做啊？假如说生小孩啦、热闹啦、是一个宴席啊什么，那无所谓。那在病患的情况上不太一样哈。那关怀病人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或弥补自己亲人的需要。有些人呢，去做关怀的工作呢，有的时候他可能自己也不明白哈，但他有的。他有一个动机，有时候是自己都不明白的，就是自己有个情感的需要。那病人是一个 captivated， audience， 病人他是没有办法，他是你所捕捉到的一个观众听众，所以有些人去看病人就什么，反而变成自己跟病人诉苦啦，自己跟病人告白啦，好，变成这样一种情况，这个情况就不适合，不是一个很好的看望病人情况，变成要病人听你的诉苦，好，听你的心声，或是听你自己很有长的见证。好，曾经有人来我家探访我，哇，他讲他的见证讲了两个小时，因为他太多见证的告诉我，然后我说，那我说我没有办法睡觉嘛，失眠嘛，哎呀，得癌症人很多人都失眠的，好，但是后来慢慢好起来，他就告诉我应该怎么放枕头，他说他晚上失眠的话就不放枕头，就这样睡觉就好了，你可以试试看，就很多很多他的这个他自己的经验，他的想法要用到我的身上。好，就讲讲讲很多。那在这个讲的当中呢，我本身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我很愿意聆听，所以我没有怎么打岔哈。在他走了以后呢，我从我的观察就发现哈，很多去探访别的人呢，事实上是自己本身有很多故事要说。好，那为什么呢？我们就要学习舍己，不要说那么多。真的，我们每个特别是基督徒哈，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见证。只有上帝医治他的见证，只有上帝保护他的见证，我们就很想在病患的身边把这些见证讲出来，怎么样？为了鼓励他，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动机。但是从病患本身来看呢，变成这个话题都在你的身上，不在病患的身上，所以这个也是要保持敏感。他会提到话题，他说会提到这一点哈，好，所以我们关怀别人不是要证明自己多棒，上帝多么恩待我哈，上帝多么保护我。看上帝也会这样做，这就是一个不太好的情况哈。我们弥补自己感情的需要，变成病人成为你的告白的对象，这样不好。那也不是我来带领他的那个自大心理，基于互惠互助、分享分担、彼此平行的关系，流露真正的关怀。OK， 好，这到这边大家都还可以吧 ？OK， 好，我们下一张。好，说反直觉的关怀观念呢，是以关怀为主导，不是别有企图。就是别有企图啊，这个心理的企图好像论断。有的时候很多人，我们有时候对病人生病蛮好奇的嘛，就是会说哦，你这个是怎么发生的呢？你怎么会有这个病呢？哈、哦，太奇怪了，好，真搞不懂你为什么会有这个病。好，有的时候到一个地步，有的时候就会说，会到一个地步让病人感觉很不好意思，我得了这个病。啊，也不要太好奇。我记得有一次，我说笑的，你们也不要太怎么样，就是好奇。比如说有我得癌症的时候，有人问我说：“你是不是59岁啦、啊？”为什么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哈，九是要过关，对不对？好，就是说，哎，是不是这次我要过关的时候，至少我没有59岁，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出于很多好奇心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哈。那也还有就是销售，很多人会借着这个机会去推销他的东西，我们绝对不要做这件事情哈。我也记得我是那个时候一个很爱我的姐妹，带了她的一个上线，好来，然后跟我讲了两个钟头，讲每一个产品多好多好多好，多么提升我的免疫力，我到后来还是没有买，因为太贵了，好，一瓶就要500块，所以我们不要。我说你要推销，在别人健康的时候推销还好一点吧，但是别人身体有软弱的时候，你去推销这种，而且价值蛮贵的，我觉得这个感觉不太好，好，感觉不太好，所以尽量不要去推销东西哈。然后强迫性传教，有时候很担心啊，人家会好像时间不多了哈，是不是赶快他接受耶稣要信主？那事实上这个人信不信，这都是交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只要在里面关怀，保持我们一颗这样爱心的对待哈，时候会来的，好吧？所以不，我说传福音是可以，但不要强迫性传教，我特别加上强迫性哈，强迫性是别人没有准许的情况，强迫性。好，那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不是人情虚应，也不是交差了事，甘心的付出爱心，善有同理心，所以关怀本身是基本上就是一个给予的服侍，而不求有任何回报的服侍，很单纯的一个给予你的关心、爱心和照顾，而不是要求病人对你有什么回报。OK， 然后不是表达个人善意或意见看法，而是受福感圣灵的感动，成为神恩典的管道。那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哈。我们人啊，实在有太多自己的经验，太多自己的看法，还有看太多自己对医学的认知，还有太多自己怎么克服自己病痛的经验。所以常常我们很希望把这些分享出去。那有的时候在分享的时候呢，你要非常的稍微小心一点，不要变成说哦，我是这么做的，我就好了，你也要这么做，好。这就是不尊重他们的他们自己有想法或他们自己有选择，这样做不太好哈。好，顺服圣灵的，就是敏锐的话呢，随时要顺服圣灵，在你心里给你一些提醒，成为上帝真正借着你的探访，达到一个关怀的目的。好，上面哈，好，那病人这也是我们的态度哈，病人是个人，不是我们的差事，不是我们的差事哈。这个为什么可以从这个你是不是持续关怀一个人慢慢慢慢看得出来，因为有的时候病人生病的时候呢，你会去关怀他，等到他好了之后呢，你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有这种情况哦。那这好像就是病人变成你那个时候你一个差事，你这个差事了了之后跟他就没有关系了。那这种情况也常常发生，所以即使一个病人经过你的探访，慢慢的神的恩典他好了之后怎么样，你有的时候还是要继续跟他嘘寒问暖，保持那个当初那个关怀的那种关系。好，那着重病人最真实的需要。好，对病人来说，你的为人比你的帮忙更重要。我们关怀病人，神也关怀我们。好，他是要借着我们去做这些关怀的工作。我们这为人是不会变的，对不对？好，我们做的事情有时候不同的季节，不同的阶段，我们会做不一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的为人是怎么样经过长时间证明下来，人家都知道，所以我们怎么样的为人好，我们非常小心。好，特别在病人的时候。好，那我们现在呢要稍微提一下体恤病患的需要。好，从一个健康人的角度，我们不太了解病人的这种状况，但是现在呢，我就稍微提出哈，我们怎么样体恤病患的处境哈。病人很需要安静，你知道在医院为什么很多人护士就催你啊，你好就赶快回家，因为在医院这个门通常都打开的，病房里对不对？病人根本很难睡觉，然后3点来给你插个针，5点来给你抽个血。哎呀，你根本睡不着觉，然后护士在里面，他们老是在讲话，所以病人根本没办法休息。所以回到家，他也很需要有休息的时候。好，病人最需要是休息，他也比较需要安静，所以避免人多吵杂，哈，避免增加病家招待的负担。好，这是一个是要特别留意病人的体能状况。倘若病人正在进行注射或诊治，比如说在医院里或者在居家好治疗，或是你到医院去探访。不要打断医生或护士的工作，好，这是一个敏感。那倘若病人身体虚弱或没有反应呢，探访就要适可而止了，好，你就要离开。那病人有很多方面的限制，比如说他的饮食的这个不是像我们一天三餐，说明他想吃的时候吃，好，不饿的时候他不吃，他没有胃口的时候他不吃。不像我们健康的人是一天三餐，所以他进食的时候不太一样。OK， 这就是为什么要先打电话联络，什么时候方便去哈。病人的睡眠也有很多限制，特别是癌症病人哈，他晚上睡不好，所以白天他还需要补眠，好补眠，所以要先打电话。还有病人行动也跟我们不太一样，你不可能要求说病人马上坐起来或者马上走起来陪你站或陪你坐。你要给他时间慢一点啊，然后病人的社交非常有限制的，他这个时候呢可能不太喜欢太多人一起来啊，说不定一两个人来探访啊，好比较亲密的这种关系啊，那种状况可能是比较好啊，所以病人有这方面的限制。那病人怎么样呢？病人心理上他有很多的失落感，像我自己生病的时候呢，我就有很大的失落感，为什么？我失去了健康的保障啊，特别是癌症，你不晓得将来会怎么样。好，就是我失去健康的保障，所以今天暑假我特别去参加一个3个礼拜的短宣，我要测验我自己心理确实是不是好了。所以我短宣都很好，回来之后我有这个健康回来的保障了。我觉得我的癌症完全离开了啊，我特别需要自己给自己做这样的测验。好，那甚至说我失去了健康的把握，我体重掉失也是一个失落啊。为什么体重变得很瘦的时候， 你觉得你抵抗病痛的这个本钱没了，也是一个失落。好，掉头发也是一个失落，对，特别对女性说头发掉了，你的容貌哈、哦，但现在可以戴假发了，但是毕竟它是一个失落。还有经常进出医院，医生吃药打针，又是便秘，又是拉肚子，又是舌头痛，啊，又是嘴巴干，又是很多很多各方面的问题，又是有人开刀，他这个不像以前那么欢笑，啊，这些都是失落哦，是他有这个心理的这个层次哈、啊，还有他精神上也有特别的负荷，好比他有担心，他有忧愁，他害怕，他孤单，甚至变成忧郁。啊，都有这些状况，所以呢，探访的时候呢，我们保持我们和善的态度，我们正面的态度，但是，也要体恤到病人本身有这些精神的负荷，啊，你不能太过于欢笑，好像什么事情都不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也不能表现得太 hyper， 太过分，情绪过分高昂，让病人觉得跟他连接不上。好，所以这些是病人的病患的处境。好，那我刚刚提到我们在态度上要保持敏锐，好，那在言语上，好，我们看言语上的保持敏锐。好，当然多聆听少说话。好，关怀是以病人为主嘛，好，不是以我们为主。那上过辅导的都知道，聆听是最好的医治了。你愿意听，就表示你愿意爱。对，他们说，黄维仁波说。聆听就是爱，在爱中就有医治，爱中就有医治哈。他感到被接纳，好，好，我们要投入回应病人的观点和感受，所以在言语上呢，有一个同理心的使用。你们如果学过这个沟通或者学过聆听，就知道同理心怎么去运用。好比说，病人说：“哎，我觉得好难过，好累哦。”你会怎么说？哦，真的啊，你很累啊？为什么？这就是不是很好的回答，对不对？好，我的头好痛哦。哦，为什么你的头会这么痛呢？就是你要说，是哈，我说你的治疗真的让你头非常痛哈、哦。哎呀，很对不起。还有什么其他地方哈、哦？你觉得哪里不舒服？怎么样？你去回应他的话，接受他的话，然后回应他的话，让这个对话继续下去，能够你聊更多了解他的状况。OK， 不是每一句话都会过来挑衅他，或是询问他，或是批问他，或是责问他，这样就不好。OK， 这是言语哈。然后不擅自给予病人他没有询问的意见，不做医生，这在矫正癌症协会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不做医生或做护士，我们的角色要拿准，就是我们只是一个关怀者。这些关怀者，所以任何不是你专门的专门医学方面的这个尝试哈，或者专家的这个意见的话呢，你不要随随便便的给病人一些他没有征求你询问你的意见。OK， 这是一个关怀当中非常重要的事情。好，在言语上，好，话题不将话题转到自己身上。我们怎么样？我们很容易，很容易，非常容易。这我见过太多了哈。我可以跟你说，来探访我的人当中，80%的人起码都是把话题转到自己身上。这不是我说我不，这不是一个责骂的意思，而是我的观察。我们人就是有这个天性，就很喜欢讲自己。这是人的天性，这也是人的习惯。所以我们常常很容易怎么样，把话题会转到自己身上。而探访关怀中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反直觉的就是什么，要舍己，想到要舍己，不要才能讲过自己啊，要多听病人啊，所以不要常常把话题转到自己的身上。 OK， 你可以分享一点点，最好转到自己身上，就是说你曾经跟病人有相同的经历，那这样子他觉得你会体恤他。好，但是你不要太讲自己怎么，上帝怎么爱你，上帝怎么保护你，上帝怎么使你得到医治，在病人面前讲很多这个东西，因为他的境况现在跟你不一样。好，你当你这么见的时候，就有点采取高姿势，他在低姿势，但是你要自己把自己放得很低。好， 那在适当情形下，好，通过你是过来人，好，让他感受到你是明白他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哈，圣经上有一句话就说，这是我生命中一个很深的体会哈，就说保罗说哈，我要在肉身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以前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肉身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难道基督受的苦难还有缺欠吗？好，那后来我的解读就是说，哦，原来上帝在他的身体，基督的身体让某些肢体经历某些苦难，是耶稣自己没有亲自经历过的。好像耶稣圣经从来没有讲说耶稣有生病，对不对？耶稣也从来没有得过癌症，对不对？耶稣也从来没有经历过离婚，对不对？啊，耶稣也从来没有经历过我们现在现代人经历很多事情。但是神的奥秘，他爱教会的一个奥秘，就是他容许某些肢体啊去经历这些东西，使他们成为在身上多受了基督的安慰，他们就把基督的安慰给那个同在患难中的人。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讲的嘛，哈，我们既多受基督的安慰，就把这个安慰给同在患难中的人。这就是为什么经历过同样患难的人呢，比较容易去安慰那些经历相同患难的人。啊，所以像我自己得过癌症呢，我就反过来比较能够去安慰那些有患癌症的人。好，下面，好，不谈他人的病情，除非患者提问。我们在探访病人的时候呢，不要提到某某人怎么样啦，某某人怎么样啦，某某人最近过世啦。好，这是最不好不要提，最不好不要提的哈。我记得我有一次哈，我也是在癌症治疗中时候呢，有一天早上我姐姐从台湾打电话来。就是我正好在水龙头里面洗东西，一听到他，我就说：“哎呀，某某人的女儿自杀了。”啊！我一听到这个消息，我说：“你干嘛跟我？”我心里我没这样干，我心想：“你干嘛跟我提这件事？某某人的女儿自杀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现在心理状况承受不了这一类的消息。”好，这是病人的心哈，我现在状况不太能够承受这种很多负面的往下走的消息，所以。不要在某个探访的病人面前谈别人的病情，没有必要，也不用怕拿这个病人跟那个人做比较，除非这个病人跟那个人是一个有朋友的关系，他想知道某些病情，除非他问，你可以稍微提一点，好，所以尽量不要在病人当中做比较，然后不涉及患者不愿谈论的事情，好，不要太 inquisitive， 就是太去追问一些他自己本身不太想的事情，也不要闲聊哈他人不相关的事情，在适当的情形下呢，以身体的接触去表示关怀啊。那通常你去探访病人呢，最好就是说，有些比较怕被感染的人，他家里会预备手套，或者说你进来的时候希望你先洗手。有些家长他会提醒你啦，请先洗手。那我们自己要有这个知觉哈，只要他家里没有这个预备的话，你如果要去接触病人的话，那就要先洗个手。啊，免得这个细菌感染，这是可能会发生的。这个是癌症治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它免疫力非常非常下降，所以我们要注意自己本身的清洁。OK， 好，话题，好，那我们的表情啊，保持和善、镇定、温柔，好，不将自己不愉快的事情借机诉苦。好，当你诉苦的时候，可能会让病人感觉心情更不好哈。与患者可以跟他一同流泪，但是不能怎么样，不可以失去控制。你自己失去控制，让别人不知道怎么来处理这个状况哈。好，不向患者发怒。有的时候呢，有些患者就看你看的对象是谁，有些患者本身的个性非常是比较顽固的，或者比较不会听话的，好，比较自己意见强的，那么说不定你讲了一些话呢，他会不高兴。然后他不接受你的话的时候呢，又怎么样？你不要跟他一样哈，你不要生气，你不要发怒回去，啊，这就是要保持自己的这个镇定，然后不表现惊慌跟错愕。啊，我曾经有一个姐妹哈，她后来得了乳癌，然后到很晚呢才去治疗，结果就是不管做了什么事情哈，到后来都没有帮助。那她的先生就给她。找了一个替他照顾他的人，在家里帮助他。但是这个女孩子帮助这个病人呢，她本身的个性就非常慌张、惊慌。 假如病人有一点点出错的话，哇，他们把这好紧张，不晓得该怎么办哦。结果把这个病人搞得自己变得更慌张、更害怕啊，因为这个病人不知道怎么保持镇定，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不太知道怎么处理。所以我们去探望病人的时候呢，怎么样？我们不要在某些状况的情况下，你自己按捺不住后就开始害怕啦，开始有很多其他的动作啦，不知道怎么办。啊，那曾经有一个姐妹在我家哈，一个就是从小患小儿麻痹的人，她一只腿行动不方便。结果有一次她来我家探访呢，走的木地板，就她走的木地板怎么样？滑了一跤，哎呦，滑了一跤。但她坐着，她滑一跤后呢，她坐起来了，但是站不起来。哇，我们都蛮担心的，因为他本来一只脚就不好，怕他另外一只脚又怎么样。所以哈，但是我很镇定，我就赶快我蹲下来，我说你哪里不舒服？好，哪里痛？可不可以站？我就搞了老半天，他不能站。我说好，我现在马上帮你叫救护车。好，我就告诉他，因为他我不晓得保险怎么样。我说我的保险呢 ，HMO 呢，叫救护车只要50块钱。好，那假如你这种闯款呢，你最多可能只是付到几百块。不用担心，就是你要很镇静。然后哎，他最后本来想说还是自己坐车到医院去，但是我看他根本站不起来，要很保证很镇定哦，然后叫救护车来。那救护车帮他检验呢，就说他另外一个地方骨折，骨折，另外一条腿骨折。就感谢主，他也是一个是很爱主哈，信靠主的人，就在那个医院里开刀一个礼拜修复。然后在疗养院住了大概30天，回家现在好了，还好，就是还是像以前一样，还是可以走，还是自己可以骑摩托车，自己可以开车，他是自己习惯了这个，他知道怎么处理。所以碰到有特别一些情况的时候，你不要惊慌，不要错愕哈，要很镇定啊，这份处理这些事情。听到现在你们怕不怕去探访？有些状况，比如说你去探访病人，病人正在吐。你怎么办？会不会慌乱？你要保持镇定哈，或者病人忽然头很痛，或病人忽然昏，你很多状况都可能会发生，你不晓得的哈。好，我们先提到哈，探访病人的时候，说不定有时候想带礼物，对不对？啊，赠送礼物哈，那个小心新鲜的东西，特别是鲜花或是植物。为什么？鲜花或植物本身都带有细菌。所以呢很怕细菌感染。那假如跟病人离他有的或病人本身免疫力没有问题的话呢，你就不用太担心。那病人本身免疫力有问题的话呢，就是这些东西最好不要带。我在家里平常人看我的时候呢，可能会送花来，我怎么样，我绝对不把花放到房间里，我把它放在后面外院院子，我放在院子外面，我没有把它拿去。所以我整个生病过程当中我没有感染，我自己非常小心，我没有感染，即使住院住在无菌病房院看我，我也没感染哈。这个小心鲜花哈，还不送一些水果哈，但是危险的水果。好，那这是我知道一些了，另外一些我不知道。像我知道的话，好像肾脏病人的话，怎么绝对不吃杨桃的嘛哈，杨桃。那送病的时候也不要送桃子，因为桃子他们说哈，就是太多的农药，它已经渗透进入果肉里面去。好，葡萄柚，凡是患有高血压又吃药的人怎么样，就不要吃葡萄柚，不要吃葡萄柚哈。梨子非常凉的东西，所以有拉肚子的人呢怎么样，吃梨子不适合。所以这些一些基本常识哈，我们要稍微知道哈。那按病人身体状况可以送像苹果，我们中文说苹果表示平安嘛，苹果是比较温和的，但是苹果也是凉性的东西哈。那橘子，中文说橘子什么，就是吉祥嘛，吉利嘛哈，橘子。但是有高血压血压病的人，反正是 citrus， 像橘子、柑橘、葡萄柚啊、柳橙这些东西，它都是降血压的东西，所以这个你们也要稍微小心哈。葡萄是非常补血的哈。然后梨子，比如说别人有这个便秘的问题，那吃梨子就是很好的。好，有拉肚子的话就不要吃梨子。这是一些我知道的一些基本的东西哈，这个水果。那你可以送一些书或是一些 CD 录音带哈，然后好的培林录音带或病人需要的营养品， OK， 可以送。 那他们听不听过，他们用不用，就在乎他们，至少你可以基本上表达一些善意，好，表达你的这个 well wishes， 希望他们好起来。好，那么我自己生病的时候呢，有教会有一些姐妹来陪我，我非常非常感激哈，他们陪我做了一些事情呢，是我自己靠一个人，我自己人不太能做的哈。那我觉得你们也可以，假如你们时间多的话呢，不只是二十分钟，有时可能需要半个小时哈，你们可以做一些事情。好比说，我先生带我，每次都开车带我去化疗，他蛮累的了。就有一次我就请教会姐妹说，你可不可以这一次陪我，让我先生休息一下。他就来载我开车到医生那边打了化疗，再把我送回家。那这是我们可以有从实际上帮助别人做的事情，好，去看医生。那么散步，好，我们稍微有点体力的时候，我们需要起来走动，好，那到后院或者到附近的公园里去走一走，有人陪你。我自己一个人不太敢走，那时候怕自己比较弱了，所以要有陪你散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陪伴的方式。好，还有做一些轻微的运动，我需要运动，我在后院里就一个姐妹来教我做一些软身运动，就是抬腿啊、拉筋啊、好呼吸啊，这些轻微的运动可以帮忙做哈。然后陪她谈心，因为在家里有时候病人跟外界社交关系很多断绝了嘛，那有保持这个社交的这种 connection 是好的，好，就她有时间愿意跟你谈心、聊聊天，这些都是好的哈。就比较可以预防忧郁症，孤单太久了哈，这个慢慢忧郁症起来了哈。然后假如基督徒愿意的话呢，你陪他好读圣经、听诗歌、领受分享、祷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好，这在主里面做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可以帮助好信徒的信心。那么我们教会呢对我呢有另外其他一些帮助，好比我们家有院子哈，就我生病从一月开始治疗一直到十月，这个院子根本没时间去管，我又种了好多果树，然后有点杂草，所以有一次这个青年团体就问说，我们可以帮你什么忙，我说你们来帮我清理院子，就他们就来帮我这拔杂草，那时候春天开始啦，很多杂草都长啦，好，然后这个树也要需要清理下来，哎，他们就帮我整理院子，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帮助。 OK， 那比如说一刮大风啦，秋天一来，好，人生一刮大风，地上一片满到处都是树叶，看起来很萧条，怎么样，你们可以去帮人家清理这个院子，把这些杂的树叶都扫起来，扫干净，使这家里看起来干净一点啊。那假如病人愿意的话，你可以说你可以帮我来清一下冰箱，我的冰箱堆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时候生病没有想到说是不是有人帮我真的把冰箱清干净，那我自己觉得这不是，有人会觉得好像你来清我的冰箱，好像我这人不知道怎么清洁哈，他会说不定会有一点受伤，但是我没有，我不会，我说你要清好啊，去，好，所以你也要稍微对病人敏感一点啦，看他们会不会觉得说，会不会让他感觉自己有点不好意思，好，像我的话那个不会，所以你们可以看看实际的情形哈，帮生病的人做一些实际的帮助。那有的时候呢，金钱的奉献也是很实际的帮助。我有一天在想哈，特别是患癌症的人怎么样，身体很可怜，很瘦弱，躺在床上不太能吃，又不能吃什么太多的东西哈，没有什么胃口，又常常吐，然后嘴巴又破皮，舌头又起泡，怎么吃，吃又不能吃，然后怎么样，家人要去陪伴他们，全家很多人生活好像几乎要终止，然后怎么样，又要特别的再花钱。所以事实上碰到生病的人，碰到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人去关怀帮助的一个对象，所以有的时候给实际金钱的奉献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除非这个人真的什么他很有钱，他什么都不需要，一定要看这个教会的情况了，好，看哪些人真的有这个财务上的需要，给一些金钱的帮助确实是很大的，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好，有的时候有的人看他的保险啦，有的保险全部靠我，像我很幸运我是 HMO，所以我那个抽住院呢只花了100块钱，每次住院又是100块，去急诊也是100块，好，拿药的话就是15块，看医生的话15块，这样子，所以我的花费不是很高，我唯一花费最多什么，看牙齿，啊，那个时候要做这个干细胞移植，好，医生说你的牙齿要全部清理干净，因为怎么样，你免疫系统降低，怕你的牙齿感染，那就是大问题了，所以牙齿花了最多的钱，好，那其他都还好，那有些人不是有这么好的保险， OK， 所以实际有金钱的帮助是 很好的。好，那么我们刚刚提到了，好，我们在看网店当中不是一个交差，做一次交差了事以后，哎，就没事，以后就没事了，要跟这个患者以后呢还是继续保持一个关系，他觉得你的关怀才是真的关系，不是说我有需要的时候你来帮我，我没有需要的时候你就说拜拜了，这不是一个关系，这是一个做一点事情。 OK， 那从我们也可以从患者身上哈来谦卑的学习，比如说患者本身的信心哈会比我们的信心都还好，对不对？我们可以从患者身上学习哈，然后以朋友的身份与患者相交，朋友的身份，而且这个关系呢，我希望他定好之后呢还能够继续的保持，不要因为定好了怎么样就不相往来了哈，这变成好像教会一个差事，然后不要扮演大英雄，找机会帮助患者重建他的尊严。好，我们来看看怎么哈，怎么帮助患者重建他的尊严呢？就是找机会跟患者一起庆祝，比如说他有某些方面，比如说乳癌患者他开刀了，好，看完刀很顺利，然后复原的很好，怎么样？哎，我们一起来做个庆祝，好，好，比如说他做化疗，哎，经过多少期做完了，我们可以庆祝说，嗯，你好棒，你看你都忍受过来了哈，这也是一个庆祝，好，来，那下面，好，那我们基督徒呢，特别希望在病痛当中去鼓励患者的灵性，好，灵性，因为。灵性这个东西哈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我觉得我怎么来解释灵性呢？灵性就是一个人内在的力量，里面的力量，里面的力量，他的灵性。我自己刚生病的时候很缺乏，很缺乏这种内在的力量，我觉得自己好软弱哦，去很容易常常流泪，常常流泪。但是上帝慢慢慢慢借着他的话哈，一步一步的给我看到他的这个恩典，他的怜悯。他的应许，还有他这个创造的大能，所以因为这个心理的力量，借着神的话语、圣灵的感动，慢慢注入到我里面呢，我的里面的力量就慢慢慢慢坚强起来。好，所以一个人的灵性呢，就他里面的那个力量是不是出来？那我们可以从神的话，好，还有祷告、灵修的分享，带给患者很好的里面的一个力量，对神的信任。我们。鼓励患者灵性有几个方法哈，比如说你可以把你的对他的祷告写下来，作为礼物送给他。我生病当中很多同学啊，从一定要就是写一些经文给我，有些我看了就觉得很阿门，很适用啊。然后求上帝赐给你一个信息，可以作为礼物送给他。好，有一次一个师母来看我，他选了一首诗歌，是诗篇103篇。我说诶，我说诗篇103篇正是上帝对我说的话。他说你看，他是就是圣灵就是带我要唱这首诗篇给你，就更多坚固了哈神的信，神对我的给我的信心。好，善用圣经中描写神的形象去介绍神。啊，那我在生命当中最被上帝给我印象深刻就是神的怜悯跟他的慈爱，怜悯跟慈爱。我们有的，我不晓得你这个神学的观念是什么，很多人我碰到不少，就是他觉得健康不是一个见证，生病不是见证，他觉得生病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你们觉得这观念对吗？好，他说生病不是很好见证，所以他生病的时候怎么样，他不敢告诉人家，变成这样子哦，别人会，他会以为别人说他不是一个好见证。好，他甚至说不敢告诉人家，他也不敢请到别人替他祷告，那这观念是不对的哈。生病人多的，生老病死根本是人生常常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就是有一些错误观念。那如果说你觉得生病是一个不好的见证，所以你生病的时候就不太敢跟人家讲，不太敢跟人家分享，那别人也没办法给你祷告，对不对？啊，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如果生病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怎么样？他就会想要尽量。借着祷告求医治来证明他是有信心的人，所以他会偏向光去求上帝直接医治他这个祷告医治，而不去寻求医生。好，那有时候错失了他治疗的机会，好，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然后他觉得生病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那别人生病的时候他会怎么看人家呢？对，他会看说哦，那是不是你生命中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啊，就变成又是一个态度。所以从一个基本的观念会衍生出很多其他的相关的问题哈，是吧？好，那好，我们现在，那现在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要提出来的一些？好，那没有的话呢，我们先继续下去好，然后我们到最后，再来大家来一个回馈哈。好，现在我们提到应该避免的一些事情哈，看看应该避免的一些事情。好，第一个，在病人的身旁呢，是为了自己。我们做这些探访关怀的工作，我说基本上是一个给的事情哈，不是一个炫耀自己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比如说，你右手做的事情不要让左手知道哈，这就是现在可以应用的时候。还有呢，不要借着探访去关怀别人呢，成为自己可以在别人面前夸耀的事情。说哦，我去探访某某人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他又怎么样怎么样。那个病人的状况哈，假如不是教会的牧者问你的话呢，你不要随便跟其他的教会人讲，这没有必要。好，没有必要。有的时候病人本身的这个身体状况呢，在医生这方面都觉得这是什么？是 privacy， 都是个人的事情哈，不，医生也不太跟人家讲的。所以我们探访病人的时候呢，有些资讯不要随便就这样散播出去。好，除非是教会教牧同工问你的话，你可以稍微透露一些。探访也不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像我刚刚前面提到了哈，使病人做你的这个告白的对象啊，在病人面前诉苦啊，好，自己有些情绪的需要啊，你觉得去探访去满足自己哈，或自己有些什么地方缺失了，你觉得去探访病人啊，当然神也会借着这样的不同的事情使我们成熟啊，那这个探访呢，这个过程你要学习自己一个成熟的事情，好，那不请自来的探访，好，不要做，那有时候是探访呢。你要真的是有时间而且有爱心去做。曾经有个姐妹哈，晚上8:30就到我家后门敲门。我那时候我正好要睡觉了，你知道吗？我说都睡得比较早嘛。她敲门，我先生负责不起来去她开门，然后进来聊聊天。我说诶，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她说哦，我刚刚送我儿子去练克拉比，那现在正好有时间过来看你一下。她就是不请自来的探访哈，而且是按着她顺着他合适他的时间，而不是按照我自己的作息时间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小心啊。那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别人可以这样对我，对我来说没有关系，但是对别人不一定觉得没有关系啊，对不对？所以要稍微敏感一点。好，不做任何的推销。这个呢，我想说包括信心医治哈，我的想法是什么呢？我们基督徒都鼓励大家有信心，对不对？而且我们也都相信，我们对上帝有信心呢，上帝绝对有医治的大能，绝对有医治的权柄，但是医不医治的选择权也主权也在上帝，这点我想我们都相信啊。但是我们呢，不要把自己对上帝，好比你有感动上帝会医治我，我不要求去看医生，把你这个信心呢转嫁在别人的身上，希望别人跟你有一样的信心，这不是一个智慧的做法。好，因为圣经上说上帝量给人信心的大小是不一样的，而且常常基督徒哈会犯那个错，就是宣告了信心的医治，结果没有被医治的时候怎么样？这个宣告的人从来没有悔改，从来没有认错，说对不起，我讲错了。我常常看到这种现象。我今天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传道跟我讲说，他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哈要开刀，得了疝气要开刀。那么另外一个姐妹很有信心说，上帝会医治她，绝对不需要开刀。所以当这是一个真的故事，一个牧师告诉的。当时刚在开刀房里面，当医生把这个姐妹推进开刀房的时候呢，这个有信心说她会得医治姐妹来，硬是要把她的这个开刀床拉出来，说上帝告诉我她会医治你。结果她说的上帝会医治她的信心什么，并没有成就在这个人身上。OK， 所以我是说信心绝对是必要，但是我们不要把自己那么大的信心要求别人转嫁到在别人身上去试验，我觉得这是很不智慧的做法了哈。你有信心的意思你做在自己身上，但是不要 戳到别人身上，这是我的意思哈。那关于信心的祷告呢，我相信哈，凡到上帝面前来必须干嘛，相信有上帝，而且相信他会赏赐呢，凭信心寻求他的人，对不对？所以我相信来到上帝面前祷告，而且是祷告求医治的话，绝对是要有信心的。你为自己祷告，绝对是要有信心，上帝有这医治的能力哈。但是信心的祷告不保证你会得医治，这是我的经验啊。祷告于神求神医治，绝对要有信心，但是这个信心不保证他绝对会医治你。OK， 所以这边我是觉得不要把自己的信心好转嫁到别人身上，强迫在别人上，要别人跟你同样的心，而且在别人身上做那个实验，这是相当不要做的事情，这是我觉得应该避免的事情哈。然后不要施压力，要病人信耶稣哈。我觉得我们保持在病人的关系当中呢，就是尽量避免那种 tension， 避免这种张力的时刻哈，尽量是一个和平、安静、温柔、良善那样的一个态度，镇定来观察医生，不要有任何那种压力的状况。那家人跟家人之间说不定是可以啊，因为家人比较了解嘛，但是我们不是这种家人的这种关系哈，尽量避免这些事情。好，那忘记自己应有的角色，好像我们不是医生，我们不是护士哈，我们是一个仅是一个关怀的哈，关怀的角色，付出爱心，付出关怀，付出实际的帮助，有时候付出一些灵性上的实质的这个供应哈，不要忘记自己用角色。然后忽冷忽热的关怀，什么是忽冷忽热的关怀呢？好比说你来看了人家一次，对不对？好，然后说下次我还会再打电话给你，再约一个时间。哎，结果两个月之后都没有听到你的消息。啊，就你做了承诺，但是你没有办法实行。然后呢，病人生病的时候，你很热络，很去关怀，很去帮助人家，就病人好了怎么样？好像你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就是我说那个不是一个朋友的关系了，变成一个你是我一个关怀的对象哈，是我一个差事。我做人就是为人应该是保持一个持续的啊。啊，还有一个就是不可以接受重礼。不可以接受重礼哈，有时候我们对病人关怀，病人非常非常的感激啊，他很想也送你的东西，小小的东西我觉得还可以，但是这个重礼是不太好的，好不太好的东西，要这个要让病人知道，好要不然这样，还有不要干涉病人的财务，好财务状况，特别是家人还有病家的纷争，也不要介入这些事情。好，我们再看下面下一张。不见了是吧？好，所以下一张，好，再下一张。好了，所以我们的角色哈，是神跟人之间的桥梁，我们是患者跟神中间的桥梁，特别是有信心的基督徒哈。彼得前书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那祭司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介乎神跟人之间，带领人到神面前的祷告。好，靠信心将病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上帝是希望跟爱的源头。OK， 跟上帝有接触。我最近分享了一篇信息哈。那这篇信息也讲到基督徒的生老病死。那特别关于病这件事情呢，我就查看了圣经里面四个国王，亚撒怎么样？他患有脚疾，对不对？在圣经上说亚撒患有脚疾，但是他怎么样？他只求问医生，他不求问上帝。啊，这是对他生病时候一个记载。亚撒王患了脚疾，但他只求问医生，不求问上帝。另外一个就是乌西亚王，对不对？他到圣殿里要去烧香。祭司们说哦，你不能做这件事情，这不是君王做的事情，他心高气傲，根本不听人家讲就去了，就在坛前怎么样，马上长了大麻风，他也害怕了，他就赶快跑出去店里面哈。那接着他一直到死的日子怎么样，都与神的殿隔绝，住在自己的宫里面， 好，这是对他生病的时候的一个描写。那另外一个就是西西家王，对，西西家王不是病得要死吗？上帝也说你要死了，先知也说，就他痛哭祷告求上帝，就上帝就告诉亚瑟说，我会给他在15年的时间，好，他用无花果那个给他创伤给他医治了，好，15年。然后最后一个还讲到保罗啦，他身上的这个刺这个病一直没有好，一直没有离开他，为的是怎么样？他说因我所得的启示甚大，免得我骄傲，所以身上有一根刺。好，有人说这个刺可能是他的眼疾，因为保罗说他写信的时候，你看我写的字多大，对，表示他眼睛看不太好。有人说保罗长得其貌不扬，啊，或是他有什么其他的病，啊，那所以他并没有得医治，但是他怎么样？他接受，他神的恩典够我用，好了，继续服侍。那我从这四个例子看到哈，我们在病中哈，圣经的记载呢，他强调三件事情。我们生病的时候，圣经强调三件事情，这三件基本上他强调。在病中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好，我们跟上帝关系是什么？第一，我们是不是仍然祷告于他，仍然祷告于他。好，第二，我们是不是仍然有一个敬拜的生活，没有跟他的殿隔绝。好，仍然敬拜他，不一定到教会去，可是在家里是不是还是继续敬拜。好，第三，就是我们在病痛中是不是像保罗一样仍然带着生病，仍然服侍主。圣经强调的哈，在病中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然后我们是不是仍然祷告，仍然敬拜，好，仍然愿意服侍。所以当我们去探访病人的时候呢，我们要把他这个跟神的关系哈，尽量把他还是维持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第一，病中是不是祷告，我们是不是跟好在他们能够去祷告在神面前。第二呢，就是怎么样，他是不是能够敬拜，那个敬拜有时候听诗歌啊，祷告啊，读点圣经啊，这也是一个敬拜。还有就是还有愿意服侍的心，就是我们考虑到自己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替有病的人祷告。好，躺在床上不表示你什么事都不能做。对，那个 William Carey 第一个到那个印度去传福音的那个人，他的妹妹是一个瘫痪，瘫痪能做什么？那他躺在床上替他的哥哥 William Carey 祷告，在印度做宣教士，他就是这样服侍。所以生病的人不是说不能服侍的，好，所以我们要强调这个关系。那上帝是希望跟爱的源头。好，下一个。好，那我们呢也是病人与社区资源中间的桥梁哈，让患者知道社区的资源。好比这个早上癌症协会知道的更多了，好比病人没有办法去看医生，那么有什么社区的资源可以车子免费的接送服务，这个好，这些是有一些的。有些医院为化疗的病人，他们主动会开车过来接病人去，然后有什么讲座，好让他更明白自己的病情，好，也是有什么免费的筛选，好，比如说验血啊，做什么测验啊，好像他有做这个肺癌的筛选啊，好，或是一些有些免费的这个检查，这些都是可以帮助病人的哈。然后有些什么金钱的补助。好，有些状况它是给不住的。好，那好，下面呢我们就谈一谈，好，从一个跟病人接触谈到基本上一个嘘寒问暖啊，好，怎么一个转入到灵性话题的技巧哈，如果帮助病人从表达肉身的痛苦转到表达心灵的需要，好，把他这个里面灵性的这个跟神的关系这个需要浮现出来哈，我们看一下下一个。那如何帮助病人将话题转入灵性的层面，好使上帝成为谈话的一部分。来，下一张。好，我们可以帮病人从讲述过去及现况转到讨论他的将来。 OK， 当谈到将来的时候怎么样，另外一种层面的需要就会浮现出来。好，特别是他对将来重病的人的话，他对将来去哪里这个问题。那我曾经去看过一位姐妹哈，她是从这个肠癌后来转成肺癌，后来要转到她的肝癌呀。那这个时候她还没有信主，所以我们慢慢探访她几次之后呢，我就把我的书介绍给她看。 我书里面就提到很多圣经的经文哈，后面当然他最先看的就是实用的东西，实用的技巧，实用的一些东西，吃什么啊什么的，他看到这个帮助的哈。然后看到祷告，哎，怎么祷告？好，最后有一篇讲到我们将来去天堂这个事情哈，看到，哎，就他的心就慢慢开了哦，他慢慢看了哦。然后他的儿子是我们教会后来到 UC Berkeley 去念书，那因为妈妈生病，那到目前他就搬回来。啊，他的课也暂时停了，搬回来，他在家里带妈妈决志信主，好吗？他妈妈愿意了，本来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的，和儿子带妈妈决志信主，所以就是慢慢浮现到他想到未来的时候该怎么办，所以他后来很坦然自己去找墓地，好，然后我先生为他办了这个追思礼拜，就是呀，有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事实上是很好传福音的时候，因为人确实有这个需要。然后从病人讲述自己，讲到讨论他与家人朋友和神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切入到灵性话题的。因为我知道有一位宣教师，他们家的兄弟姐妹因为父母亲过世了以后，留给他们的财产分配得很不均匀，所以这些姐妹呢很对大哥很不满意，因为好像他们家女孩子没有这个遗产都给了儿子，其实他们但是家人的付出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们的关系不太好。这个这位大姐呢，在得癌症的期间呢，她觉得她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什么？修补家人的关系，包括她修补她自己跟她儿女的关系。好，所以生病的时候是一个修补关系的非常重要的时刻，因为在这个时候你要走以前，我在想说，我假如我要死了哈，我最担心的是什么？我最舍不下的是什么？就是自己的家人嘛，最舍不下的啊！你的房子根本不会去想到那些东西，你的财产你也不会去想到了，这些东西你不能住也不能用了，对不对？唯一放心不下是自己的家人，所以病痛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这种对这种事情非常敏感的时候，跟家人的关系，跟朋友的关系，你希望 make peace， 你希望之间有这个和平，还有跟上帝的关系哈。那上帝的爱怎么可以得到完全呢？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已经在我里面得以完全了。那为什么病人常常有时候不感觉到上帝的爱呢？来，我们看下一张。我想到上帝的爱要等到我们去爱他所爱的人才得以完全，对不对？为什么在痛苦中人会觉得神不存在呢？就是没有感觉到一个爱的手来接触他们。我觉得好可怜哦，有一次看到一篇 email 哈，人家给我好多好多现代发明的这机器人的功用，比如说帮你扫地哈，帮你做饭啊，帮你开关啊，帮你做什么了哈，就还有一个机器人可以做的是什么？你躺在床上生病的时候，机器人可以拉着你的手。家人都不在，没有人关心，机器人拉着你的手正躺在病床上，这是机器人的功用之一啊。那在这个在人痛苦中有一点点的关系，人家最会记得。你知道牧师最受欢迎的是什么时候吗？而且最被人记得的时候是什么？就是牧师师母实际在你困难中帮助过你一件事情，他们最会记得哈。所以病人时候你真的确实帮助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会记得。好，那探访结束后呢，我们要谢谢对方给我们探访的机会，然后稍微谈一谈你们刚刚交谈的重点哈，澄清任何有疑问的地方。比如说特别是像我服侍的癌症病人啦，很多人对他这个开刀要怎么处理哈，我下一步要怎么做呢，有些不是我能够回答的，我就会说我回去帮你问一下有这些经验的人哈，就要澄清一些对方有疑问的地方，然后征求对方下一次探访或联络的时间，如果对方愿意按对方需求助祷结束，离开后自己求祷告求耶稣的宝血洁净。探访以后呢，基督教会的重点很需要根治项目。为什么这个探访以后需要求神来保守我们呢？各位或许记得觉得心有点不平安哈。我觉得我自己本身犯的最大的错误哈，就是我自己是师母，所以常常别人倒进很多东西给我的时候怎么样，我不知道怎么倒出去 就变成我自己承担了很多累积的东西。有一次我跟教会一个姐妹抱怨哈，我听的都是坏消息，从来没人告诉我好消息。这就是做师母的苦恼了，就是我们听的多半都是坏消息，很少听到好消息。别人有问题就跟我们讲讲，别人庆祝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也不能接，也没有享受到，所以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知道，特别是关怀别人，你要知道哈，当别人你承受别人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交托给上帝，这样你才可以持续做关怀的工作，要不然你做不下去啊。所以我们这边接受过来的怎么样，我们要交托，交托给上帝，求上帝来做。好，最后毕竟医治者是上帝了，其实我们去关怀的也是他，对不对？所以我们关怀别人怎么样，我们需要上帝来关怀我们。好，所以你要有进来，你要知道怎么交出去。好，把这个重担交托给主哈，不要使自己变成承担说很多很多的问题。我问神学院的林慈宁教授哈，我说你们这些做心理辅导的，你每天怎么活呀？我说你每天听到人家这么多的这些问题哈，你怎么处理这些问题？你回家怎么办？他说哈，他说他有一个同事特别告诉他，他每天回家以前会下意识的呢，把这些一个下意识的行动，把他所有的镜中关起来，然后放到档案柜里面，然后才回家。他说他要把自己的东西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做一个结束，我才走。表示他不会把这些问题带到他自己的生活里面，或带到自己的家庭里面去。啊，就我们自己做完关怀之后怎么样？我们要下意识的把些重担交给上帝，好，这样自己才可以持续在做。好，那么你假如说你要继续去探访的话呢，你要记录教堂的重点和需要跟进的项目，免得自己真的忘了啦。比如说你告诉这人，哦，我会帮你打个电话给谁，怎么样？你当时说了，后来忘了，好，或者说哦，我会去帮你查一下这个事情，那查什么？哎，你回家之后一忙忘了，这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哈，请你要稍微记录一下，假如要跟进的话。好，那么探访以后的一些自我检讨哈，自我检讨，你探访前有没有祷告求神的带领哈，你有没有好好的去聆听，对病人的状况知道多少，还有他的心情，对他的灵性光景知道多少，有没有擅自给自己的意见，他的需要你有困难去满足这个需要吗？好，探访时间长短是不是合适，哦，探访前后自己心里感觉怎么样？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探访非常非常好，有的时候探访让你觉得很难过，好，有探访之后让你觉得，哎呀，这问题真的太难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我应该怎么去找别人，好，有些意见，好，所以现在总结呢，探访是一个关怀行动的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那么这个是既然是一个过程，就有持续的一个行动哈。那与对方建立关系和彼此的信任，以对方的需求和感受为中心，协助对方满足他的需求，特别是有的时候假如你发现有真正的需要的话啊，去关注这个，那你自己成为神施恩的管道，带领对方来信靠耶稣和经历主，灵活运用原则，让圣灵来带领你。好啦，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先稍微提出来互动一下。啊，这些参考的资料哈，在里面的讲义上都有。我这份可以给一点，谁要？我家有，我可以 email 给你。
email。
嗯，啊，我用你的 email， 对，我用你的 email， 你待会把你的 email 给我，好不好？我可以 email 给你。你们如果要，哎，那个单上有没有 email？
没有，
没有哈。如果你需要这个讲义，假如你需要但是我没有，好，我待会抄一下好了。假如你需要我把讲义 email 给你的话呢，你就把你的这个 email 地址写上去哈。假如我没有，像我知道我有 Victoria， 我有 Sarah 的。
跟其他人大概都有拿到。
好，好。
没有，
你没有
交给你的 email 吗？
那你写一下好不好？
那个人，没有拿到。刚才如果你没有登记你的名字的话，麻烦待会来一下。
需要那个师母 email 给他的话，打个勾就好了。我们一天以后能把它勾。
哦 ，OK， 好。
Yes, turn for some more.
人家去探访你，你这边有写个赠送礼物，能不能你再多讲？
OK， 好。赠送礼物好像那个时候我跟教会发出的信息是说，我现在我因为我肾脏的关系，我不能吃什么东西，我不能吃。我跟他们讲了，你们要送我东西的话呢，这些东西是对我比较好的，所以我很清楚的告诉大家，而且最好是有机的，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帮助很大。那有些人呢，不按照我写的东西送了呢，我真的没有办法用。好比有人送我鸡，好，那时候我只吃有机的鸡。所以我就没有用，就等于是浪费掉了啦，一些东西呀。那像我这个人哈是比较愿意把自己的东西讲出来，让别人知道怎么好做，所以这是比较简单的。有些人比较不太愿意讲，所以这就比较难。像我碰到什么问题，医治上什么问题，或是将来要做什么东西，我都会先告诉人家，请他们替我祷告。那这个呢，我是很愿意沟通，有些人就不太愿意，其实每个人都不太一样。那礼物对我来说呢，他们送花当然很好啦，但是我是放在外面啦，我不把它放在家里哈。不是说我不感激，但是为了我避免这个感染的东西，我很小心保护自己这个。然后呢，来陪伴我的哈，有一个姐妹非常好，她跟我聊天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关系平常就蛮熟的，跟我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我跟她可以平行的对话，好，彼此分享，我非常非常 appreciate 这种的。但是有些人跟我对话是一个像来教训我，就是有的人是以教训的口吻来对我，啊，我也很感激他讲的内容都没错，但是后来让我感觉这个人本身可能有点问题，所以他的态度可能有点问题了。比如说他讲说，给我念一本书，就说那些没有经过受苦的人哈，就不认识基督，啊，像这些东西，有时候听了会有一点。好像被戳了一把那种感觉啦，啊，是吧？对。
那我有一个经验哦，就是也带朋友去医院嘛，哈，他也要做化疗，那医生就直接跟他有一个病人给他，就说如果我们华人哦有一个习惯性，我一边在做化疗的时候，有时候就想吃中药，嗯，
那好，
那也很多有心的人就会想介绍中药，但是那一次给我的印象很深，就是说他那个姐夫直接跟他讲，而且拿一个例子给他，你说你现在要做化疗，你这些中药你千万不能够去他去，因为会跟你的化疗相比，
对，
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
对，我对中药向来不熟悉，也向来很少用，所以后来觉得我没有吃中药。有些人跟我建议说可以调身体，但是我怕中药，曾经有人送过我中药，就我很久没有吃，就摆在厨房那个 cupboard 里面，柜子里面，就有一天去打开，你猜我发现什么？我发现有蜘蛛网，啊，好多灰尘，哎呀，蜘蛛网在里面，我看了好可怕。因为中药有些问题哈，就是我不晓，我当然当中有中医的话，对不起哈。我没有用。对，西医都说不要吃中药，对，对，西医的建议都是不要吃中药。因为第一，他不晓得中药的这个成分是什么，然后它的效果是什么，然后他说，甚至做一些化疗的人，他的医生都建议你不要吃维他命 C。他说这个 C 会抵消化疗的效用，嗯，有些人会这样告诉你的，所以呀，谢谢你提醒啊，
不好意思，老师，哎呀，非常谢谢你。有没有什么著作还是什么东西？有同学想买的话，你有没有办法？
我根据我自己生病的经历哈，写了一本书叫做《病中亲近主》，《病中亲近主》。那这本书呢，你自己讲，你是不是 Victor 买过？
这本书很好，那我是买了一大堆，我自己看了以后我觉得很感动，我买一大堆，凡是我有时候碰到的朋友需要，我就会送他一本，啊，尤其身体欠安的朋友。
嗯，
好，所以我刚才见到老师说还有没有，他说有，我好高兴。
呀，yeah, 这算便宜啊！我现在我有带来，我有带一些来，这本才10块钱哈，你吃一顿都不够，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一本书可以让你灵魂里面饱饱的，啊，可以买一本。
好，
一轮才10块钱的
麦克风特别贵。
OK， 啊，关掉。好，你们应该准备去下一场了哈。